弟兄姐妹晚上好，我先跟大家讲一点历史啊。你要是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可能听过好多次了。这个历史呢，我每次遇到机会我都会去多方查证，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人的西方文化，他们在变成一个 Christian nation 之前被称为 barbarian 野蛮民族。那他们到底有多野蛮呢？其实也不见得这么野蛮，只是从当时的罗马教廷，从地中海文化这一代来看，他们是所谓的啊披发左衽的，对不对？我们说是南蛮绝食之民，是不是？现在你看到越南人还是有点，你们是那个哈、看日本人说，你们是秦始皇的时候送出去的小孩，是不是？我们对他们是有些看法的。那你深入认识他，你就不敢轻视他们。日本人现在能看不起他，你不喜欢他是不喜欢他，可是他们有些长处真的是我们所没有的。但这些西方人被称为野蛮民族，然后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好像彻头彻尾的变成我们叫做基督教的文化，好像他们从前什么都没有了一样。这个严重的程度，就本来是拜佛的一个民族，本来是儒家的一个民族，是不是？这个毛主席打倒孔家店，打倒了没有？没打倒。释迦牟尼被打倒了没有？什么都没打倒。中国人呢，几千年过来，看看还是一样。你现在跟你的太祖父、曾祖父活在一个时代，你们还是臭味相投，他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信不信？为什么他们就有这么大的魔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不是说一两个人有基督徒的改变，而是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文化好像被重建了一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这个事情咱们中国人就有点吃亏啊，咱们中国人有点吃亏。我在书上去看啊，我找到机会也去问，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啊，中国人，这我跟你们说过没有，在五四运动之前啊，中国人曾经天外飞来一本奇书，是哪一本书啊？不是，在那个之前，天演论，还不直接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天演论。天演论谁翻的呢？严复。严复是哪一朝代的人？
清朝。
严复当然是个才子了，什么东西给他一翻的那就不得了了。他翻的不是一个科学理论，什么是天演论？天演论是谁写的？哥白尼。不是那个天演论，要是翻那个就好了。那个这个明朝的时候，利玛窦他们已经介绍给我们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们是知识分子啊，对不对？有的事情要是你们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没有人知道了。那有的事情要是我们不去弄明白，就没人能替我们弄明白的了。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它有一个真情的。中国为什么会演变到后来的样子？有一个真情的啊，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perfect storm。 我们常常认为说历史是没有方向的，其实历史是有方向的。历史的方向是什么？历史的方向是什么？不，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去明白，要去认识。就是诗篇第二篇说，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求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个就是历史的方向，不会错的。中国好不容易要从列强中间站起来，好不容易要蹒蹒跚跚的能够爬起来，是不是？不管这个列强是上帝兴起来管教中国的仗还是什么，随便你怎么讲了，还是就这些白种人就是混账。但是无论你怎么说，在那个时代传来中国的几个学说，哎呀，其实也不止那几个学说，可是就有几个特别要命的学说呢，决定了我们的前三代甚至我们的后三代到底怎么思想。当时中国人天外飞来一本奇书，就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赫胥黎是什么啊？他们叫做达尔文的什么？他是达尔文的这个狗，他们叫他达尔文的狗，会叫的狗。为什么呢？他把达尔文的这个理论变成一种哲学思想。这个哲学思想呢，被严复的那个，就像梁启超他们说，笔锋常带感情啊，一个简简单单的东西，他可以把你翻成中文，那是不得了的丰富，那煽动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他写的东西也蛮简单啊，你要是叫我来翻的话，翻起来不温不火的。什么事情呢？你看窗外这个野草，是不是窗外这片草地，在多少年多少年以前呢，曾经是什么？再往前又是什么？ 但是严复一翻起来不一样，他很有煽动力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说，因为在中国的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文思想，中国的人文思想都是讲天道啊，不可知啊，这个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休息的时候还在跟这个西奇在谈话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的哲学是讲不清楚叫做有哲学啊，西洋人的哲学是讲不清楚没哲学。我们就是讲不清楚的东西，我们在那讲，你翻成英文都不能看了，你知道吗？你怎么翻呢？讲了半天就是心性道，把老美搞糊涂了。老美要一砖一瓦给你弄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不可知论，了不起讲到命运，讲到冥冥中，讲到安排，对不对？这，你看咱们中国人就是说，上帝常常变成冥冥中，冥是这种死掉的意思，黑暗的意思。咱们用词遣词稍微小心一点。一下子他有一种新的思想，叫做什么？适者生存，叫做弱肉强食。再加上当时，哎，这个清朝被列强割据，那个痛定思痛，一下子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开始转了。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哲学，这个新的哲学我们是赶不上列车的。从那个哲学之后再传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哲学。但是你知道这些西欧北欧的所谓的 Vikings， 所谓 Germans， 所谓 Franks 啊，他们这些民族也曾经天外飞来一本奇书，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圣经。
没错，圣经，圣经。他们读圣经跟我们读圣经有什么不一样？你看看中国的历史你就晓得了。圣经是非常非常翻译成中国圣经，那是花了很多的功夫。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这个圣经读不懂啊，或者怎么样翻译会不会更好啊？你会发现翻来翻去你翻不过和合本，为什么？不是因为那些外国传道士啊，这个原文的根基好啊，他们很仔细的翻这个。当时有一批中国的学究跟他们一起做，他们的中文程度你比不上，怎么样把一句话用中文讲出来，那个你绝对比不过你父执辈的人，对不对？你爷爷辈那是很厉害，都会写诗的，对吧？我听说他们阶级斗争，哦，要贴大字报，你会不会贴大字报？要对联的、押韵的，你会不会？是，那阶级斗争要有点本事，对不对？你看中国人老一辈的喊口号喊得多么响，中国到现在已经没什么口号了，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行了。你讲来讲去是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哎呀，那老一代的多厉害！哎，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都很厉害。这些西欧的民族，天外飞来一本奇书，而且这个奇书对他们来讲意义非凡，因为Anglo-Saxon 民族啊，或者是日耳曼民族，包括北欧，他们像英国的现在还有一些古老的方言，已经几乎是没有人用了。啊，他们最近还有一个歌星用了他们很古老的这种话去唱了什么歌，现在又开始大行其道。但是有一些古老的文字、古老的方言都不见掉了。到底这个圣经翻译成德文、翻译成英文，你说马丁路德或者是这个威克里夫啊，他们翻译把圣经翻译成方言，他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其实有一个隐藏的贡献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就是在以前呢，德国有很多种方言，就像你现在到了湖南、到了福建一样，它隔了个山头，它的话你都听不懂了。但是中国之所以还能成为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有统一的文字。你要知道，马丁路德花了11个月把新约圣经翻译完了。当他翻译完的时候，这句话你一定看不懂的，中国人看不懂的，奠定了现在德文的根基。为什么德文跟英文很像？威克里夫啊，把英文的圣经翻译完了之后，100年之后才会出现一个人叫做莎士比亚。到底是谁创造了英国的语言文化？是这些翻译圣经的人。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哦，你现在到这个比较偏远的部落去翻译圣经，你就知道了啊。我上次呢讲一个故事给我小女儿听，哎，这个一讲故事给小女儿听，现在的小学生很厉害啊。我就说呢，有一个传道士，他到北极去传道啊。然后呢，因为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是用羊啊羊啊羊，那北极没羊呢，爱斯基摩人怎么办呢？然后就说用企鹅。我女儿说 ：“No, 南极才有企鹅，北极没企鹅。 你看大人听大人讲到这个故事你听了就信，一听到小孩眼耳朵里面不对有问题没羊怎么办用企鹅，没企鹅怎么办用鸭子，是不是？还好圣经里翻的东西大部分中国人都看得懂，那还没关系啊。圣经里许许多多的词现在传道人都会讲到，哦，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他用了三个不一样的爱字，对吧？人都听人家讲过了，哎，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就下次也去跟人家讲，人家觉得我们很有学问，但你每次讲之前你要回去复习一下，因为搞不清楚到底说的是啥，是不是？你认为我们都搞不清楚了，那些被称为野蛮人的 German Anglo-Saxon 人北欧人，他们只有方言没有文字的时候他们搞得清楚吗？他们看不清楚，圣经翻译成他们的文字，同时他们就一方面要发明要创造所谓后来的德文英文法文，他们这些语言的根基是从圣经来的。哎，中国圣经不一样，中国圣经不一样，因为中国人的词藻太丰富了，我们已经有3000年的文化，我拒绝说5000年的文化，因为这是根据国家的这个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对吧？只有3000年没有5000年你要不服气你自己去看我们已经有3000年文化的丰富传统，无论你说什么我在中文里面可以给你找到个对等的，除一些很奇怪的观念之外，什么太初有味儿，太初有字儿啊，这个没办法，太初有话就说不通了，太初有道，这个咱们才听得懂，一听懂又听错了，你看见这事儿的麻烦没有？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都翻得出来，而且翻得给你漂漂亮亮。哟，这个中国人呐、希伯来人呐、这些古老的文化就有这个办法，这是好还是不好？怎么样好，怎么样不好？
白纸上写字，有了字再写比较难。没字的时候写比较容易。
没字的时候写比较容易，有了字再写很难改，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本来的观念，这些本来的观念在我们的字里边，然后你再把这个对等的字拿来的时候呢，虽然是圣经，但是我们读圣经是带着什么人的眼睛读的？带着中国人的眼睛读的。我们读了一个词，我们不会有太强的感受，因为为什么？这个词太普通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没什么新鲜的，是吧？啊，你说我们信主之后比较新鲜的就是什么？恩典。这个东西，哎，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不太容易找了啊。或者说赦免，什么是真正的赦免啊？不但是 forgiven 还是 forgotten， 哎，这个我们就觉得很新鲜了。但你为什么每次在讲，大家都是这么讲，不但是 forgiven 而且是 forgotten， 你为什么不用中国话讲啊？不够强，对不对？整个涂抹掉了 deleted 啊、这些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好像也就这几个词就算了。当他们这些西洋人，当他们开始读到圣经的时候，随着圣经来的那许许多多我们是从传统文化里面拿来的这个想象啊，拿来的联想，他们是直接从圣经拿来的，这下子对他们这个人的改变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用。因为神之所以选择用他的话来跟我们沟通，他是第一个知道啊，像希特勒讲的，谁掌握了新闻媒介谁就掌握了权力，对不对？毛泽东可以从线装书里面读出一些东西来，把中国有个文化大革命都给你搞得出来，你就知道文字的威力有多大。这是上帝所选择的传播工具哦，他不是选择拍电影，他可以拍电影，他给你一个能力，就是你老是可以看见5000年以前的时空是怎么样，是吧？神没有选择用这个东西，他选择用一个文字，他甚至没有直接选择用音乐啊。就我们现在常说音乐很重要，音乐很重要，我跟你讲圣经的音乐啊，诗篇里面没有一首歌留下来的，你做音乐家不要太得意哈，音乐都可以丢在一旁，那个话那个词比那个曲子重要的多。这是我们今天写诗歌的中国人呢常常忘记的一件事情，公然里面找押韵的字啊，塞呀、塞呀、塞来塞去，我把手举起来，我赞美你啊，我爱你啊，讲来讲去这东西。但你看诗篇里面的话，音乐都不见了，字在那个地方。神选择用话来做工，这个话它能够进到你的里边，开始改变你这个人，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心，改变你的种种观念。这是圣经成为西洋文化第一本天外飞来一本奇书之后，为什么能够给这些西洋人带来这么大的变化，而给中国人带来的变化确实不多。 那因此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从头的学习啊。我知道弟兄姐妹现在是喜欢看参考书啊，喜欢上网啊，我真的是劝你啊，有一个习惯，你至少要有一本圣经是跟你的笔记本分开来摆的，有一本圣经是最好不分段连标点符号都没有的，你就这么去读，你天天去读。但是你去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尤其要晓得啊，就是主耶稣耶和华把这个耶利米招出来的时候啊，我要拔出拆毁建立再置，要先拔出来，把你所有的观念扔到旁边去。这件事情很难，因为中国人这个文字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把你传统所有的观念丢掉，要不然你读不懂它。因为圣经不但是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而且你一定要记得，圣经是他自己的字典。我知道你们大家喜欢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要注意，那个爱不是什么，爱不是感觉，爱不是你认为的爱，对不对？爱是什么？爱是不做一些事情，爱是不喜欢，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爱是不喜欢就人家不吓坏，爱是不喜欢不义，对不对？这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因此你要是带着老旧的观念去读圣经，你怎么读也读不懂，而且这个圣经这个话在你心里面做工就做不深。因为常常会有弟兄姐妹问我这件事情，我不爱这些人怎么办？那你一定去问他说，你所说的爱是什么？你天天为他做饭，周周传福音给他，服侍他们不辞劳苦，你到最后跟我说你不爱他，你未免有点太傻了吧？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爱。只是你以为爱是个感觉，那你永远找不到。你不需要对他感觉好，你不需要喜欢他，你不要以为传道人这个宣道士就喜欢脏，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事情。宣道士不会流汗，不怕蚊虫咬，没这样的事情的。那从这个基本的字，你就需要开始慢慢去学了。咱们中国人呢，需要有一个 relearn process， 重新学的东西，重新学很难呐。你要一个中国人去把中国所有这个中国文字所联想的一切丰富美丽的浪漫的想象丢下来，重新从圣经来学每一个字啊，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 you have to。 那今天呢，我就想开始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很小学的工作，甚至说很幼儿园的工作，就是接着我们昨天晚上讲，我们昨天晚上说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不要论断人。到底什么是论断，你可能还搞不清楚，对不对？但是你说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是很会论断？真的是很会论断，而且你就是不想去论断他了，你还在论断他。那你说这毛病怎么改？其实不是要去改这个毛病，是需要去学啊。你啊，像他们刚才讲这个婚姻是不是啊？这么多的困难，像西奇的太太家这么不喜欢他，哎，当时他们就用错法子了。那你再给这个？再给贵妃，他叫什么？贵宾啊，不是贵妃，对不起，贵宾啊，你再给贵宾介绍一个，皮肤也不黑的，又有绅士的，那他就一下就把西奇给甩了吗？明白这意思吗？他就这么一个，你叫他抓着他放不了。我们就是会论断，你怎么办？这不管一个什么样的人，到了他的眼睛，到了他的心里，再从他嘴巴出来，没一个好的。你要怎么改这个毛病？其实是多交一些别的女朋友，多给你一些别的参考。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完全没准备，我也没做过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圣经呢，活学活用啊。我们今天是这堂课是专门讲怎么看相，好吧？你见到一个人怎么看他？你看，我想今天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看见咏梅啊，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对吧？哎，终于看见，哦，原来也不过如此嘛，是吧？跟你看到刚才那对老夫妇没有？你觉得你最羡慕他们什么？
六十一年婚姻，
他们六十一年婚姻的结果是什么？是吧？你们记忆力还真好嘞。还有呢？哎， 哎，你为什么说他很有默契？他们两个人讲话跟双胞胎一样，你讲完我接过去，我讲完你接过去，天衣无缝，天衣无缝。你认为他们是结婚的时候就这样子？哎，你认为他们吵过架没有？他们的诀窍是什么？你知道，像我们休斯顿这个 Chinatown 啊，有没在休斯顿待过？你知道休斯顿 Chinatown 那现在比你当年又不知道多了多少个餐馆，你就进去，你看不见这样的中国的老夫老妻，你不要说六十年了，十六年了，他们坐在餐馆里面可以一直讲话，你信不信这两个人还一直讲话？你信不信？中国人干什么？你拿一份报，我拿一份报，看，来了吃，吃完了不见，从进来到出去，这个人不看那个人一眼，那个人不看这个人一眼，吃完饭就走了。他每天就这么过日子，你很少看见中国的老夫老妻这样。可是美国的，尤其他们信主的老夫老妻，很多人是这样。他那个先生都年纪很大了，对他太太非常非常有礼貌啊。哎呀，你们要是会看这个东西，你回家这个所有的姐妹回家就哭啊，对不对？我先生要是对我他一半好就好了。人家真有风度，人家真有默契啊。哎，你看那个美国的老先生啊，基督徒属灵很成熟的人，跟中国老先生基督徒很属灵很成熟的也是不一样。我想你们可能都有这个福气啊，就是在美国南方能够认识很多，像这个洪亮他们在 Kansas 认识那个韩克安老牧师。你这些美国老人，你用一个字形容他，你选哪一个字？嗯 ，decent， 有没有？你选哪个字？考证在美国久一点，你选哪一个字
？gentleman，
那 lady 呢
？gracious，
这自己不会翻了吗 ？age with grace， 你翻成中文，谁可以把它讲清楚？年纪越大，越有风度，越有恩典。而且他那个恩典是怎么样啊？不是像这个尼加拉瓜大瀑布一样爱你爱得不得了，不是不是，他总是非常稳定非常持续的。但我们来都受到一些美国的 host family 啊，老先生老太太感动。到底什么事情感动你？是他对你特别好吗？不是，他有一个 grace， 中文到现在我找不出一个好的字来。他真的是充满恩典的。刚才谁呀、啊，就对太太讲出这个金玉良言，是不是要多有恩慈？那个恩慈实在是你不容易看见一个活生生的状况。中国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到了年老的时候，你就看他对神很好，他对人呢，你就觉得他高不可测，是不是？我们了不起就说他平易近人就是了。但这老美的基督徒真的是不一样，他那个 grace 如果是有的话，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这个 grace 这个东西是神本质里面，神性情里面最根基的一个东西，可是在中文里面你居然翻不出来，怎么办呢？慢慢学，慢慢学。我们小时候都要学什么描红，是吧？你们现在小孩描不描了？咱们试试看这个办法好不好？耶稣基督怎么看人，你就怎么看人。耶稣基督怎么形容人，哎，你现在开始活学活用啊！咱们今天这堂课绝对是跟毛主席的教导是有关系的，好吧？从基督徒的最根本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山上的教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哦啊，这种读法恐怕，我也是第一次读，你们大家也可以第一次读啊。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这已经给你一个暗示了。什么叫描红呢？他看这些许多的人，他怎么看这些人？怎么看这些人？我们看这个人是，哦，他是乡下的，他是湖南的，他是陕海人，对不对？啊，他是山东人，他是北京啊，随便不管你怎么看。耶稣看到这许多人，他怎么看？以前我看人，我交朋友就是选那个上道，是不是？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讲话呢要结结巴巴，我不理他。你没什么受过什么教育，我跟他交朋友干什么？这人哎，还有没有什么价值了？没什么价值。这个，咱们这个从孔老夫子就是礼教杀人。孔老夫子见了人，他也是这么看。人分成什么？君子人跟什么？小人。还有什么？男人跟什么？ 女人哪种难养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老而不死是为贼，对吧？这他这个春秋之笔一下去就完了。所以我为传福音常常问大家一个问题：哎，中国是礼教的国家，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共产主义能够通行的这么彻底，胜过从前任何一个国家？为什么？其实你不要以为共产主义是反孔老夫子，共产主义是跟孔老夫子是百分之百是可以的尖端科技结合在一起，因为一样嘛，我们把人分成什么修正主义的是吧，右派的反革命的，我们非常非常习惯于拿几个名词然后把人往上一套，哎，用这个东西来决定，用这个东西来有国家社会的走向，这太简单了，就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孔老夫子就是这样子，叫做春秋之笔，他把你批判了，你就没救了，没救了。你不要以为你的指导教授难缠了，孔老夫子是个山东大汉，对不对？他有个学生叫做什么宰予，睡个午觉，他把他骂了，是吗？你会不会背这个论语啊？哎，不会背，这个太精彩了。宰予昼寝，就是睡个午觉 take a nap 的意思。他说什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他这个山东话来讲我就不会讲了，这骂起来真狠啊，人家就是睡个午觉而已。君子远庖厨，做 chef 有什么不好的？做 iron chef 很好啊。非管仲与其披发左衽也。越南人有什么不一样？人家头发长一点，一经开左边就怎么样，就不行了。但是中国人就是这样，我们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强，因此我们对于人的出身、他的成分、谁是这种根红苗正，是吧？谁不是？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那个了。你看现在台湾，这蓝的、是绿的、是深绿的、是深蓝的，哎呦，这，我们就太会搞这个东西了。那怎么办呢？交点别的女朋友，你看耶稣怎么看人，好吧？你保证把你难倒。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既已坐下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那这个我肯定是上次跟大家说过了，或者前一次跟他说过了。什么是门徒啊？你会不会读圣经啊？我说圣经是他自己的字典，读懂了没有？什么是门徒啊？
跟随耶稣的
人。哎，还有呢？你这跟随耶稣的人是从哪来的？这是字典来的还是圣经来的？我要举个例子给你看，为什么圣经的定义比谁的定义都好。你再把它从前面读一下啊，从第四章的结束，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就是害各种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你这个小学生都会的，什么是门徒啊？被主医治的，经历主的，跟着他的人，被耶稣看见的人，跟耶稣上山的人，到耶稣脚前坐下来听他教训的人，这个叫什么？门徒，少一个都不行，对不对？你说我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干什么？你有没有经历过主？没，看热闹那不算，对不对？你被他医治，但是你没跟着他，你跟着他没跟他上山，你跟他上山呢没到他脚前坐下来，这通通不叫门徒。你看见了没有？圣经就有这个魔力，你没有办法拿世界上任何一本书来跟他比较。这个就是门徒最好的定义，他在任何一个段落里跟你讲的完完整整，你再换一个段落，他又有一大堆非常精彩的定义出来。好了，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这里，我们今天要讲说耶稣怎么看人，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请问这句话还有什么意思？我们当然会讲啊，虚心的人，什么样的人是虚心的人，这个我们会讲一大堆。照着我们今天所要学的东西呢，虚心的人有福了啊。接着昨天讲，这里边带不带着论断？是论断还是判断？是判断，是一个欣赏的判断还是一个定罪的判断？欣赏的判断，欣赏的判断叫不叫论断？不是这样， 请问这个虚心的人有没有别的毛病？他别的毛病有没有关系？在这里好像主不把他当回事。因为有主耶稣，他已经跟着主耶稣了，你担心什么了？那中国人说皇帝不急太监着急，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对吧？你看了个弟兄一大堆毛病，你就想去改他，别改好不好？他是主耶稣的人呐、他如果有一个虚心，你就照着他的虚心来干什么？来论断他好了，这样听懂了吗？听懂了。所以你看见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假如很不耻下问，我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耻下问，他说他人家都喜欢坐他旁边，为什么？他不怕难看，他可以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所以当他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教授给他的评语 ，remarkable curiosity。我说这个对别人是优点呐、对我跟你一起过日子受不了啊。他没有一件事情说一个问题就停住了。这东西谁动的？我说没动，明明是动的。我说我那时候动，你为什么动？你说因为他如果老是问题，你为什么发火？我说你这三个问题问下来不发火才怪。你知道我教他从我家到他每天上班的地方要教多少次吗？还是不断的要讲，不断的要讲。人家跟我说你买个 GPS， 我说不行。你知道为什么 GPS 不行？ GPS 不能问问题。不把他急死了，因为你跟他讲一件事情，他一定有问题。但是你要怎么欣赏他呢？虚心的人有福了。他没有跟你说跟虚心的人住在一起有福了，妈不，你明白吗？我们今天就是要描红，我们要开始学习怎么看人。你光改说我不要论断，这改不来的啦。你一定要很多别的女朋友。换句话说，你看见一个人呐、你开始会欣赏他的优点，可是你要欣赏他的优点，你要像这些西欧的野蛮民族一样。我没有那个词汇，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在美国交朋友的时候，我第一个是想说他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他如果是个虚心的人，我就很高兴， I just appreciate 他，然后跟他做好朋友。有没有这样想过？没有。你看他是不是一个黑人，是不是一个老墨，是不是应该学哪一行的？不不不，圣经开始教我们，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耶稣一看他是个什么？虚心的人。你记得那个拿蛋液吗？是不是？这个谁啊？谁找到拿蛋液啊？腓力找到拿蛋液，就跟他说，这个和大家说过了吧，是吧？这个腓力真是厉害，腓力这个是一句话就把旧约讲完了，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哇，这就是整个旧约的一句话已经讲完了，太厉害。这个还不够厉害，他底下还有一句话更厉害。这个腓力绝对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就说什么？我们遇见了。对腓力来讲，他活在这个世上，他会遇见弥赛亚，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今天中国的学生就是没有这个胆气，对不对？你就想想看，我常常这么说，这个唐朝大饥荒，你的直系祖先死了没有？当然没，要不然你怎么活在现在？对不对？元朝人杀下来，你的直系祖先死了没有？没有。蒋介石炸黄河提你直系祖先淹死了没有？没有。五胡乱华你直系祖先死了没有？没。你现在看，上帝为了让大卫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还能够娶到这个从他太太叫什么名字我也想不起来了，咏梅，对不对？神已经3000多年以来做了多少精细的安排，让你们两个可以见面，还可以结婚，对不对？从前还可以说没有神，这个很厉害的。上帝花了这么大的心血把你们摆在一起，存留你的性命，然后今天让你遇见弥赛亚，你说这不可能的事情。人家腓力没这个问题，他不但说摩西的书上所记的和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他底下这句话是惊人的，要站起来讲说我们遇见了。碰见个老粗，这个老粗拿蛋液一句话就给你搞走了，是不是？我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咱们中国人已经不是这样子吗？宗教还要信个洋教干什么？但耶稣怎么看他？这个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你学会了没有？怎么描红？晓不晓得什么叫做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需不需要学啊？要学啊！你学会了之后，你就开始不论断人了。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的人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你别管他，好不好？ 你看福音朋友，你看弟兄姐妹，你就去找。第一个标签什么？虚心的人。跟他一个标签什么？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咱们就这么慢慢走啊，走到哪里算哪里，好不好？我也没走过，你也没走过，你就仔细去看。你现在从心里面想了，贵教会、贵团契有哪些人是虚心的人啊？你就好好的欣赏他，你说这个人是有福啊，我要跟他做朋友，我要好好疼他，无论他干什么，我都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上帝说他有福，其他的问题我不管了，你明白吗？这样你就还会不会论断他了？不会，主耶稣对人所有的形容都不是论断，名词、动词、形容词都不是论断，除了那个假冒为善的人，那个叫审判。我们可以这样审判自己，你不要随便去审判别人啊！你可以说他是恶人，逼迫你的人，这个是有点没办法，是不是？但是有的东西再往下判断，你小心点啊！第二个是什么？哀痛的人，如果一个人是哀痛的人，那你还不要论断他。我们看见一个哀痛的人，就说什么？活该倒霉。你看在街上，你现在尤其美国经济不好啊，那是很试炼人的。不是说你一定要他跟你要钱，你们这边有没有人跟你要钱呢？有，是不是？到处都是，每个街口都有，好地盘都给人家占据了。我们在休斯顿还有一个地方，他不但要钱，他跟他太太那边还有三条狗在旁边。他跟你要钱，你就心里就想，这个人我才不给他，对不对？人好好的，这个那个，你可以不要给他，但是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想？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想？当你自己这样想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要记得主耶稣的话，圣经的话说，耶稣看见这些人，就干什么？怜悯他们。第一次耶稣看见这些人，就开口教训他们。可是他这个教训他们，不是因为你们不懂，他是告诉他说，你们这些人是虚心的人，你们有福了。你们这些人是哀痛的人，为什么哀痛？是自作自受呢？还是天降罚给你呢？这没关系，没关系。什么叫做不论断？这个叫做不论断。因为你的哀痛，你就有福了。天下还有这样的事？这主耶稣讲吗？主耶稣教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怎么去给他贴标签？因为我们贴标签这个习惯改不了，所以多给你几个女朋友，多给你几个标签，你带在口袋里。第三个呢？温柔的人，这个哈，这些美国的老先生老太太啊，他不但是 gracious， 而且他们刚才讲他是什么 gentle， 他 gentle， 他好像什么事情他不慌不忙，而且他该做的事情他会帮你做完，他做的事情不多，但是帮你做得很好， gentle， 他不只是对你 gentle， 他对他的狗也很 gentle， 你看见没有？他对小动物也很 gentle， 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不从他的怒气出发，他好像有不会枯竭的一个 gentleness 在处理他的每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他会常年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他有一个很温柔的态度，有一个很温柔的存心，这样的人你要会欣赏他。你再去想了，有没有一个温柔的人？如果你能够从你认识的这个人，无论是朋友也好，是弟兄姐妹也好，你要从他生命里面认出这个特质来。那尤其一个人已经是信主了，他不可能没有这个特质。你抓住了这些特质，你就不会再论断他，你就知道怎么彼此相处。圣经的话说，回答柔和的使怒气消退。我们是这样，人家凶我，我就怎么样，我跟他凶回去嘛，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凶我呢？而且你忘记圣经的话怎么讲，他凶你你没办法，可是你有没有一个法宝能够让他的怒气消退？有，温柔。这我要说我太太了，但这个本事非会不行，那是老美，是不是？从老黑到老墨，有他个子很大，进来看你是个东方小女子，还不到五尺，他根本看不起你的，他讲话很难听的。他们就得有这个本事不动怒。可是有没有他的麻烦？有，回家来他那个没发出来的气都发到哪去了？我还不能凶回去，我凶回去他说我在外面人家都已经这样凶我了，你还凶我？所以我说他哪里来这么多的理由，怎么老就是讲不过他？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老是讲不过他们？真的很奇怪，我们值得开个退休会，只有弟兄才能来的。 温柔的人有福了。你必须先找到一个温柔的人，你才知道自己怎么不温柔，对不对？你看久了，你慢慢就开始有个指标了。你看到这对老夫妇，你就发现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些弟兄姐妹所讲的话，100%每一句都是什么 positive， 每一句都是 positive。 难道他们这么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看不出这些中国人有缺点吗？可是人家选择不看，因为那不是他的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罪人，只有谁能够看呢？只有神能够看。你看得太清楚，你就不能做工了。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为什么爱需要遮掩许多的罪？遮掩许多的罪叫做爱，要不然你活不下去，你爱不出来的。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爱他？因为你看见一个，我们用优点来说这个话太轻了，你看见一个耶稣所看见的特质，这跟你看病一样啊，这个症状就是这个病，那个症状那个病一样嘛。他教你看见这许多人，人分成哪几种啊？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你不要以为他讲话难听，不，他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你看耶稣都会讲话，是不是？他这一讲话呢，拿单也马上折服了。温柔的人，虚心的人，哀痛的人，还有呢，饥渴慕义的人。凡是来到教会的，无论他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反对，他都是什么？饥渴慕义的人。你打定了主意这样看他，你就不会出错。你要是不站稳这个立场，他问几个问题就把你问火了。你知道，你火了，你答的不对，他就不来了。你说基督徒真难做啊，传福音真难啊，不，是因为你不会欣赏人家。人家这个叫什么？饥渴慕义的人。像我昨天跟你讲，那个老传道人讲，哎呦，我们弟兄这么累了还到教会来听道，别人都说一听到就打瞌睡，哎，这个老传道不是这么讲。但是这是耶稣讲的嘞。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有这么多种，这么多标签，对不对？饥渴慕义的人啊，还有什么连续人的人。嗯，我们的小孩就比我们强，他们是什么连续狗的人，连续猫的人，对不对？你们现在美国小孩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这街上一只小野猫又脏又臭， Oh it's so cute Daddy can we take it home No这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去约好的，每一个都这么讲，那气死你了。这中国的小孩看到狗怕，我们小时候看到狗就怕，他们是看到狗呢，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动物都说 Oh it's so cute， 看到蟑螂他就叫起来。蟑螂有什么好怕，壁虎有什么好怕的，哎呦，真是毛病啊。但他们是不是连续人的人？不见得。哎，我觉得教会里面刚才还在讲这个事情，尽管我们的教会啊，这个可能小，是不是啊？哎，同一个年纪的人没几个，你看到了大教会多么威风，哇，这跟这个美国的大公司一样，只要来的人全部被吸进去了。为什么被吸进去？他只要带他的孩子去那一看，光是12岁的班就有5班呐、啊，11岁的班有4班呐、啊，哇、哦！但我这个小孩现在才5岁，是不是？我底下7年需不需要做什么功课？哎，不需要了。年年都有同样年龄的小孩，我请问你这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是怎么样？分2班，是不是啊？3到6岁的一班呢，6到12岁的一班。那12岁的就 complain 了，大的嫌小的小，小的嫌大的大。其实怎么样？连续人的人有福。这样的孩子，他长大，他就会照顾别的孩子。他可以差3岁差5岁，他们玩在一起绝对不是问题。因为为什么在教会里边，他常常在连续比他更好更小的孩子。所以当那个小孩子说那个小孩子好 cute 好 cute 的时候，那你就要鼓励他了，对不对？他如果说can we take it home， 你就说 yes 没关系，他妈不会让你带回家了连续人，你看见一个人有怜悯心，你就知道他有希望，而且你就要抓定了这个特质。你想想看，主耶稣知道不知道彼得？他知道彼得会3次不认他，可是除了那个时候主耶稣跟彼得讲之外，主耶稣什么时候，甚至那时候主耶稣是不是以这个你会3次不认识我这件事情来对待你？不是的，主耶稣反而给他机会去挽回他。主耶稣就是看了他一眼，彼得就出去痛哭。要是主耶稣天天这样看他，彼得就跟不下去了。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来了，我们说你问题太多，啊，一个哀痛的人来了，我们说你活该，一个温柔的人来了，哎，那个弟兄怎么不像弟兄啊？你想想看，那些都是神的事情，可是我们需要学会怎么看人。你再看看美国人，他们真的有这个好处，哪怕他只是一种职业性，他们真的是很会说好话。很多中国学生上这个当啊，那个白宫秘书小姐说 How do you like my dress? That's a little too dark. 很多中国人傻傻的，他认为说实话，认为是你是要给我评价，不，他叫你说好话。美国人很会说人家好话，对不对？他总是找个优点来去称赞你，但那个东西不养人的，因为那个他里面到底对你什么想法不见得。耶稣这个东西你拿他没话讲。你如果看见一个人啊，从你最亲密的人，从你最讨厌的人身上看，你能够找到他所说的这些特质，你就会发现说，你至少你现在有个新的女朋友，你就可以把那个旧的那个论断的女朋友啊稍微放一放，有希望。你得有别的东西来欣赏这个人，如果你想要不去碰见一个人就论断他的，可是你要会欣赏人，你必须有主耶稣的这些招牌，这些特质啊，像无产阶级搞革命一样，对不对？都是一些口号，给你贴在心里面，你至少可以开始辨认了啊。这个人是修正路线的，是不是？那个人是深蓝，这个人是深绿的啊，一样的。主耶稣的标签什么？再说一次啊，虚心的人。你看，现在开始找，你要开始找，你不要光背。你开始找，你赶快去想，你会发现说你非常难想，因为你从来不这样看人，对不对？你从来不这样看人。哎，你中国人找不到，开始找美国人；美国人找不到，开始找黑人；黑人找不到，开始找墨西哥人。随便你去怎么找，然后再回头再看看自己的同胞，看你周围所有你讨厌、你看不起的人，你开始慢慢去找他，你就会发现，平常我们看人都看错了。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问题，家庭里面会有冲突？为什么我们对彼此的家人有许许多多的过节？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存温柔谦卑的心来彼此对待。那你要这样彼此对待，你是得有一点拆毁，有一点拔出的。从哪里拔出来？从哪里拆毁？从中国传统的怎么看人的这些思想里面拔出来。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许多人里面被他分成八种，分成九种，通通叫做有福的人。神说他有福，你最好不要论断他，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再往后看呢，还有什么样的人呢？清心的人。对，怎么把这个漏了呢？你马上想，现在考试开始考试了，你马上想一个你认识的人是清心的人，想得出来？不容易吧，不容易吧。你想不出来，你可以反过来想，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凡是承受天国的人都叫做什么？虚心的人。这个弟兄再骄傲，他因为接受救恩，他已经是什么？虚心的人。你最好懂得欣赏他，要不然你没办法帮助他了。你一定要看见神所看见的，他那个被神称赞的地方是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人他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无论他是怎么一个灵恩派，或者他做的梦多么荒谬，你也晓得啊，嘿嘿，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的呢？假如他是真的，表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清心的人，他看见你没看见，表示你怎么样？你不清心吗？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就停在这里就好了，不用继续想下去。从一个人对人来讲，你不用继续想下去啊。但是从教会呢，就有一些别的东西需要想了啊。嘿嘿，那个咱们今天不谈啊，我们今天先从最基本的描红开始，是不是？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跟你老板闹别扭，你太太就必须要做一个什么火上加油的人，一鼻孔出气的人。我打电话给你的老板，我写封信给他，是不是？那使人和睦，使你丈夫跟你老板和睦的人有福。你必须要学着去做。这个人你虽然不认识，但你可以想象，你能够想象，你要是再能看点活标本，那你就开始去学。我想今天至少我们看见了，等你结婚61年的时候，你回头把你们两个的关系和他们两个的关系比一比。你结婚61年的老头老太要往中国去，需要很大的信心呢。你接父母亲到美国来，会不会担心他们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那你没想过他们到了中国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啊？你就知道他们的根基不容易。 他们讲的事情可能像裹脚布一样，我们看这些中国人没像他们看的这么可爱。那个就是你要学的。我们不会看人，因为我们的心不像主的心。主的心说，主的话说，我的心里干什么？柔和谦卑。请问他的谦卑是在谁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人的面前他谦卑不谦卑？他卑微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且一直卑微到什么地步啊？卑微之死，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要知道耶稣谦卑的地步是什么，他甚至不用话跟你讲，他把自己活生生的挂在十字架上，所有的衣服都给人家扯了，满身是伤，满身是血，挂着荆棘的冠冕给你看。你要是还看不懂的话，他有这个耐心，你有一天会懂。可是当你真懂的时候，你就被他折服了。我们对人也需要有这个耐心。你至少做不到呢，你要是做不到，至少不要去论断他，至少学着欣赏主的羊，是不是？你要是不懂得欣赏主的羊，你觉得你太太就不如这个结婚照上这么漂亮，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姐妹真的是穿礼服不穿礼服，照相不照相，都每一个都是漂亮的啊，对不对？但你假如心里面真的嫌她又胖又吵又老的话，那你总要想一想，当复活的时候，我们唱的歌，这个相约在怎么样天的那边啊，荣耀恩典，是不是？复活再相见，复活再相，等一下，复活相见的时候，你认为他是什么模样？什么模样 ？JJ 会讲话 ，JJ， 你认为这个，曾沛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模样？靠，宋总监不知道，
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哦，所以你现在你嫌他现在这个样子不好？
没有，我跟现在不一样。
弟兄是不会讲话的，这样。我跟你讲，你每天去想这个事情，想了以后一定有个结果。你还敢不敢凶他了？你还敢不敢对他不好了？你还敢不敢轻看他？你还敢不敢嫌他了？哎呀，你胆子可大了！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懂得多，到了复活的时候，我不敢说彼得长得多帅啊，那玛利亚肯定是怎么样？我们中国人说美若天仙呢，那不足以形容她的。那些姐妹一定是美的不得了的，是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在她身上的，对吧？那我们这些弟兄呢，你就以天上的那个形状，那是上帝的女儿暂时托给你啊。你要是不好对她，你要是不敬重她，你要是不从心里面欣赏她的话，到了他老爹跟你算账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很多东西可以想，你这样一想，让你不敢论断。这一个弟兄，只要他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或者他是一个慕道友，你就不敢去论断他。你再喜欢论断，你一定把你眼睛里的良木丢掉，因为主不是这样看他的。你的看法跟主的看法不一样，那个就叫做论断。为什么？因为圣经的话说，你是谁竟敢论断神的仆人？他或跌倒或站住，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的主人必叫他站住。你若是不懂得以耶稣的眼光看弟兄姐妹，彼此对待，以谦卑恩慈的心彼此来往，那你就是遭审判的。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高、非常实际、非常简单的标准。你不要以为今天福音好传，明天福音难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从家里、夫妻、每一个家庭都存着这样的心，带着这样的标签来彼此对待的话，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主一定把人带到这里来。各位晓不晓得主为什么把人带到曼菲斯来？从今以后，晓不晓得？因为你们在这里。主要一个人得救，他要一个人成长。你以为就是领事馆的事情？难道他在天上不替他们选学校吗？啊？ 他干嘛把一个学生送到一个地方去没人传福音给他呢？他干嘛把一个人送到一个地方去可以听见福音可是没有环境成长的？如果你预备了一个好的筵席，好的神的家，你用不用担心美国签证不好签啊，接卷不好接啊，局势又变了，需不需要担心这种事情？不需要担心。美国当初只要这些基督徒，哪怕是有瑕疵的基督徒，他们建立一个所谓信仰自由的国家，神自然会把世界各国的人都带到这里来干什么？听福音。收音机啊，飞机啊，什么 internet 啊，都要从这边出去。为什么？有福音，就这么简单。你必须要有这个眼界，这个信心，因为这绝对不是说得完的。如果我们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件事情是不能和第二个啊，中文翻是这是最大的诫命，其次也是，不是这两件事情是一模一样。所谓爱你的神就是爱人如己，没有区别的。如果我们能够切实的从家里边，对不对？他说你既然蒙了重生，就要从心里切实的彼此相爱。你怎么去爱一个你不喜爱的人呢？那你第一个条件，你要懂得不论断他。我不论断他，我干什么呢？你欣赏他吗？我怎么欣赏他呢？一个一个来啊。他是不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这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就是什么东北佬，对吧？直肠子，他想什么他就说什么。常常有人讲，我心很直啊，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有什么说什么，要看从哪个头出来。你听懂这话吗？你出错边了，很臭的。你看主耶稣不这么讲，他讲话都不这么刻薄。你看这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有没有别的东西啊？啊，有哎，他没有诡诈，他还很多毛病哎。你不要以为这就是100%的完人了，不是啊。他很多毛病，但是主耶稣就抓他一个优点。你说你是直肠子，我就说你是直肠子，我就欣赏你，可不可以？你就开始这样做。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你就开始去对了。他是不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他是不是温柔的人？是不是谦卑的人？他来了查经班，他一定是饥渴慕义的人。你不要再去猜了，不用继续想下去。他为什么来？什么他来交女朋友了？他说这太好了，赶快来。是不是你来找女朋友，神悦纳你，那就神就会带更多的女孩子来。你这个看不上，是不是再带一个来？你要这样想啊，你福音一定兴旺，他们最后真的结为夫妻，你觉得很 amazing， 是不是？你就很高兴哦，当初没有说他因为来交女朋友，所以我就看不起他。你结婚了，你当然有这个本钱。你要是现在还没结婚，哎，刚才那个姐妹说我就快要嫁不出去了，那你。所以你要连续人，是不是？要温柔。哎呦，这些特质，你看看，光是这几句话，你就做功课做不完了。小时候上生物课，先去收集标本一样，你先去找。尤其在曼菲斯这样南方，很多很前进的基督徒，哎，你现在开始了，哎，这个就是要开始学习了。你看到一个，你说这个老美，我很喜欢他，你不要用这么不准确的字，你要开始去尽量用这些圣经的标签去往他身上贴，他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他美在什么地方？哎，你们夫妻回家谈什么？就是谈这个东西，谈这个东西比谈的啊，今天那个讲到的你讲的一塌糊涂啊，就是嘛，他怎么这么说？你谈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你谈就想尽办法去说他的好话，然后讲，越讲就发现他优点越多，然后你就慢慢开始学会怎么看人，你学会怎么看人，看多了你就知道怎么待人，你待多了你自己就变成那样的人，知道不知道？啊，你看 JJ 啊，跟曾沛他们的婚姻，你们羡慕不羡慕？挺羡慕，对不对？啊，那怎么过来的？那还不就这么过来的，对不对？你一点一点，你开始去欣赏人，开始不这么快的动怒，不这么快的去判断人家，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多么会闯祸，心里面多么恶毒，啊，说话多么狠，多么没有怜悯心的人，你慢慢的认识自己。你看到这些话，还记得我们昨天念的那个雅各书吗？因为昨天有福音朋友在，就很不容易讲，讲完了讲一讲，总是想他们睡了没有，走了没有，哎呦，对不对？弟兄姐妹就好办一点，听到千万不可以忘了什么？
听到，
还有呢？
传道。
哎呦，怎么已经忘了？听到一定要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对不对？那个你不能忘啊，那个你忘了你就不会去行道。你看见虚心的人有福了，你马上应该知道自己是什么， 别人都虚心，就我不虚心，这就对了。你是真的不虚心，还是嘴巴上讲一讲？你有没有看到你哪里不虚心？你问你太太，她一定告诉你。哎，反正你是我的肋骨啊！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就写了一本书，报他的太太，他把他太太叫做 Sweet and Sour Rib， Sweet and Sour Rib， 甜酸排骨，对不对？你不要看见啊，他是我的肋骨哦，这就是我肋旁所受的枪伤，就是他。很多弟兄这样讲，尤其在中国教会也比较走这个啊属灵路线的，讲起他的婚姻他就摇头，啊，那是我肋旁的一根刺。你千万不要饶这样的弟兄，神把他的女儿亲女儿嫁给你，你说神是把一根刺来刺你，你好伟大。哎，你知道保罗这个肋旁的一根刺下面一句话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撒旦的差役，这些话是很严重的，你不要跟着学了，千万不要这样。你要学会怎么去看人，怎么会欣赏人，慢慢来，一天一件，一点一点，回家好好的开始想，你怎么看你的儿女？是不是拉了一头的儿子自己的好？因为你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你一样，你去看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就想啊。还好你当初没有认识那个年轻的彼得，你认识年轻的那个打鱼的彼得，你会不会跟他交朋友？约翰说叫火从天上降下把他们烧灭，你现在有学习啊，这个太没有爱心了。但是这些人神就是这样用他们，就是改变他们。你要记得神的话，尤其我们这些有学位的人啊，你要记得哥林多前书的话，什么神怎么样拣选了世上那些什么卑微的、愚拙的，将那些强壮的、尊贵的、人以为荣耀的什么羞愧。我们是哪一种啊？我们是哪一种啊？我们是后一种。我们真的是摆在幕后，不应该得救，也不应该轮我们得救的一批人。但是神这样大的恩典救赎了我们，因为这时候你真的是要套毛主席的话，我想用毛主席的话来造就弟兄姐妹，特别特别好，什么活学活用啊，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用他的话，就向工农兵学习，对不对？你要向这些老百姓学习，这个打鱼的人呢，最卑微的人呢，你要向他们学习。这些最没有的基督徒，他却什么都有，你要向他学习，对不对？你就问问你自己了，假如你这个周末没事，你会不会跑到一个墨西哥人的退休会里面去帮他们烧饭？会不会？不会吧？你会不会到一个黑人的教会里面去帮他们看小孩？不会吧？明天好好去谢谢他们，不要光谢。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你知道我们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神如果真的以圣经的标准来量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得住，因为从来没有一群的人像我们这样有这么高的学位，有这么多本的圣经，会讲这么多的道，会听这么多的道，然后这么骄傲，这么自私，啥都不干，光自己在一起聚会还觉得还不错。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了，对不对？你最看不起的老美，他可能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人家就会这样。那老夫妇去中国去了多少次？你说你去了干什么？没什么，好不好？哎呦，神为什么会这样用他？他吹个口哨也可以带人家得救。你吹口哨，你试试看，你吹一辈子，是吧？连只狗狗都不来找你，因为他谦卑，他以为他自己没有，他愿意到一个地方去看神在做工的地方。我们回国就不一样，挑毛病，挑毛病，挑毛病。每一个人是我喜欢的。哎，那你会不会到一个比你还不如的族群里面去？去不断地去探望他们，去关怀他们，照了相回来，像刚当宝贝一样讲给你的同胞听。 maybe 西奇下次可以拿一个他在黑人中怎么做工，他跟黑人小孩照的相给我们讲讲，好不好？你去想一想，你才知道我们惭愧。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差得很远，我们真的是差得很远。要起来，我们的儿女比我们差得更远，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养尊处优。我们都是关在象牙塔里面的基督徒，但是还来得及。从怎么讲啊，这个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毛主席的话，是不是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是吧？就开始了，从你周围的人开始，学着欣赏你周围的每一个人。 逐渐逐渐你就会发现那个论断的毛病就从你身上掉了。当我们这一群人那个毛病都掉了的时候，也许神可以开始真正的用我了。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满心的惭愧来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从来没有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是像我们这些北美的知识分子的华人一样这么舒服，这么没有逼迫，这么不需要付代价，就什么都有，样样都有，但是我们心里还充满了论断，我们还老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比别人懂得多。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无地可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眼睛为眼睛，当你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的时候，也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人也怜悯他们，并且怜悯自己。当我们看见一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清心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受逼迫的人、寻求你的人、叩门的人、祈求的人、心里没有诡诈的人的时候，主啊，我们天天在街上遇见他，我们天天错过，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论断和中国人的文化。求你帮助我们离开我们祖先虚妄的遗传，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追想我们从前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我们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然而你那测不透的怜悯却把救恩的名额分给我们，不但是分给我们，而且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把我们大批的这些出来念书最不配得救恩的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难道你的心意还不明显吗？你要我们效法你的样式，就算我们不为别的族群舍命，我们也当为我们自己的同胞舍。然后我们自己在这里稍微做点工，我们就说太累了，人来多了我们就发怨言，看见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就给他们贴上各种各样阶级斗争的牌子，说我们实在是不配。求你改变我们，求你破碎我们，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求你教我们开始，当我们把眼睛打开的时候，看见人不是好像树木在行走，而是我们看见一个一个迷失的羊群没有牧人，就心里可怜他们，并且因为他们的哀痛，因为他们的虚心，因为他们在世上找不到方向，因为他们流离失所。主啊，你在你的话里面给我们太多的标签可以去贴，我们却选择那个看不起他们的标签，论断他们的标签，甚至我们在家里也这样彼此对待。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破碎我们，剪去我们的舌头，求你用火炭来洁净我们，因为我们的心不像你的心，我们还自己以为很清高。主啊，求你来做工，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愿你自己的灵来焚烧我们，让我们归零，让我们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然后我们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可是主，在你差遣我之前，我们所需要的装备不是神学的装备，而是第一件事情，我要知道你怎么看人，你怎么看这些的罪人、背叛你的人，你却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心肠。原来你另外有一本字典啊。主啊，求你教我用这些颜色、用这些标签，把这些不是论断却是充满了怜悯的话、虚心的人、温柔的人，一个一个贴在我周围所认识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慕道朋友、大人小孩、每一个族群的身上。求你禁止我们的口，禁止我们的耳，让我们从家里就不再发怨言，就不再说惹你愤怒的话，去论断按你心香所造的人，反而用你的眼睛、用你的心怀、用你的手去触摸那个最需要的地方，在最黑暗的地方播下光明，在最伤心的地方播下安慰。 在最绝望的地方播下信心。当人被地上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站到他们旁边，与他们一同仰望主。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学位、把我们的身份、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打算都丢下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真真正正成为你的奴仆。我们把身上一切的装饰都摘下来，主，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求你天上的火来焚烧我们，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敢说话，也不敢有动静。你让我们敬畏，你让我害怕，这是什么样的爱能够从天上降到地上来？我们就是那个掐住同伴喉咙的人，我们是不配的仆人。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把你所用的这些美好的言语，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装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主耶稣，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你爱我们的名求的。